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各位听众朋友，各位观众朋友，大家晚上好。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播出的是长青理财专题节目，我是主持人雅秋。一转眼，这个节目已经进入了第二年。今年我们在西雅图中文电台播出的时间是每个月的第三个星期五晚上7点到8点。今天是6月21号了，那么六月已经到了今年的上半年的最后一个月了，非常欢迎您的收听和收看。在节目播出之后，我们节目的音频会上传到西雅图中文电台的网站，视频也会上传到 YouTube 西雅图中文电台的频道，方便有兴趣有需要的朋友随时回听回看。谈到理财，我们首先想到的就是我们社区的杰出华人理财顾问 Laura Council。 Laura 和他的理财团队已经服务社区20多年了，经验丰富，在西雅图地区享有良好的口碑和信誉。也要先恭喜 Laura 被权威机构福布斯选为2023年度华盛顿州理财顾问前10名，得此殊荣非常不易，我们能够与您合作也觉得与有荣焉。 Laura 是1995年毕业于天津南开大学，2000年在美国华盛顿州获得工商管理硕士学位。作为 Transamerica Financial Advisors 资深理财顾问， Laura 和他的团队多年在公司的业绩名列前茅。在疫情期间，在防疫用品极其短缺的时候， Laura 带领义工和其他的爱心人士为当地医院和公共设施募集捐献了大量的口罩和其他防护用品，解决了医护及前线人员的燃眉之急。他们的慈善爱心事迹登上了2020年4月5日的西雅图时报，大家有机会可以找来阅读。接下来呢，我想请 Laura 谈谈开始做这个节目的理念和构想，以及一年多以来的更新，好吗 ？Laura，
好的，好，谢谢雅秋老师的介绍。时间过得真快，这现在已经是1年半的时间了哈。我们是在2023年的1月开始这个节目的，在这个节目之前呢，小袁台长呢邀约我来做一下理财节目，但是在我20多年的这个就是说理财这个工作中哈，我发现很多的家庭啊，你不能理财不是一个孤立的话题，其实它是和这个就是信托啦和这个税务都是紧密的关联在一起的。所以呢，为了把这个就是节目做的比较有意义啊，信息比较全面，我就邀约我两位好伙伴，他们都是各自就是领域的精英人士啊。好，那么非常专业啊，一位呢就是易亚红苏三易啊，他在就是会计方面呢能做了20多年哈，好，非常有经验呀。另一位呢就是 Cindy 周呀， Cindy 呢是专门做资产遗产策划的信托策划的专业律师呀。这两位呢不单专业好，而且呢他们非常就是我觉得是非常服务大众的一颗心吧，这是跟我们的理念是一样的，所以希望我们的分享能给大家带来很好的信息周全了，所以大家做一些好的决定。好，谢谢。
好的，谢谢 Laura。 那么您已经介绍了他们两位一点点，更详尽的自我介绍我想由他们自己来做，我们接下来请 Susan 做一个自我介绍好吗？
好的，谢谢中文电台雅秋老师还有 Laura 的邀请。那我呢是 Susan Yi， 注册会计师，我是从中国的西安，古都西安来的，已经来美国快要30年了，做会计师也将近27年了哈，时间过得很快。那么 我们的事务所呢，做非常多的业务，税务啊，成立公司啊，税务规划这些。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发现很多的客户吧，他们都有误区，并不是说他们，就是有的时候他们可能会踩一些坑哈，无意当中就进坑了。而且呢，从现在网络上啊，各方面有很多渠道得到碎片的知识。我们这个节目呢，希望给大家专业还有就是说能够解惑吧，避免大家来踩坑啊。那希望大家也邀约别的朋友来参加我们的节目，能够受益，这是我们的初衷。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个人觉得也很受益哈。啊，就是和专业人士在一起，总是互相的启发和提携，所以我也非常感恩啊，感谢有这个平台来参与。好，谢谢。
好的，非常谢谢 Susan 的自我介绍。那么说到学习啊，我是非专业人士，所以学习到的更多，所以非常感谢三位老师。那么第三位呢是 Cindy， 我们请 Cindy 跟大家做个自我介绍。
好，谢谢雅秋老师，谢谢 Laura， 谢谢 Susan， 我觉得很有幸哈，成为这个平台的一员，一同携手走来一年半了哈，真的是时间过得非常快，然后每个月固定的时间都一起在重聚，然后谈一些很有意思的话题哈，谈谈各自最近这个职业上有什么遇到的新鲜的事情啊，有一些什么心得啊，碰到一些客人的这个情况的一些感想啊，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一个非常有益的交流，也非常开心，也非常感激有这样的机会。我是中国的苏州出生长大的，来美求学，攻读的是法学院，之后在美国从事这个高净值客人的遗产和税务的规划15年有余了。一开始是在很大的律师事务所跟着学习，然后后来又进了一个大型的这个私人银行，给特别是来自亚洲，特别是来自中国的这个高净值的客人做很多的这个法律的咨询和规划的这个业务。去年开始呢，我自己开始独立职业，创立了这个律师事务所，专门为高净值的客人提供我这个不偏不倚的这个非常独立的一个建议，希望能够给到客人最好的知识，最好的建议，帮到他们规划自己的这个企业、家庭以及人生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这个职业吧，很开心，然后也很开心能够把我的一些心得带到这个节目来和大家分享，谢谢。
好的，谢谢 Cindy。 那么刚刚听到你讲的呢，就是常常听到 Laura 强调的量体裁衣，不管是做理财的规划，或者是自己财务的规划、遗产的规划、信托的规划，量体裁衣实在都是非常重要的，非常非常感谢三位。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先进行一个话题，就是今天是6月21号了，6月呢是阿兹海默关注月，那么到底我们要关注什么呢？我们请 Laura 跟我们谈一谈好吗？
好的，就是艾斯海默关注月，我觉得这个就是说明这个问题大家很多家庭可能会面临哈，它是长期护理的一种情况。我们华盛顿州在2021年的时候就是提出这个长期护理税，大家听说过吗？真正实行是在去年七月份开始征收这个长期护理税的，是不是？好，那么为什么这个是个大话题呢？长期护理的问题呢？因为就很多，就是70%的机会啊，我们65岁以上的人都是需要不同 level 的长期护理。阿兹海默其实是其中的一种形式。什么样的情况呢？是复合长期护理的这一种，就是说像买保险的话，复合它的索赔条件，一个就是认知障碍只有一项认知障碍它就是可以得到理赔了，阿兹海默就是这样的情况好，那么还有呢，就是说6个日常行为，2个行为不能履行，那也是可以获到理赔。哪6项日常行为呢？雅秋老师能猜一猜吗？
不能自己 洗澡。
对，洗澡、吃饭、穿衣、上厕所，对不对？大小便失禁和床从床移到轮椅上转移，只要两个行为不能履行啊，那也需要护理了。70%的机会，这说明咱们四个人中肯定是有俩人需要长期护理的，65岁以上。
70%、啊、四个人当中将近三个人了。
是啊，是蛮可怕的这个比例哈。啊，好，30%的人呢可能没有需要长期护理就先离世了啊。好，所以现在长期护理是一个大的话题呀，而很多的就是说人就是大众吧都觉得，哎，我都是交税啊，我上班，哎，苏珊律师你看我都这个交的税都是付了 Medicare 的税了，将来政府养我呗，对，照顾我的长期护理吧，对不对？所以呢，长期就是 Medicare 是不负担长期护理的费用，在100天以后的，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呀。一旦长期护理出现了，平均的寿命哈，我们就是说阿兹海默这一种病症，平均的寿命是超过4年的。如果是在70岁以下得了这个病啊，平均的寿命还能活到10年以上，所以是非常非常就是说昂贵的，就是这种费用。Yeah, 好，那 Medicare 不 cover 这100天以后的费用，但是现在平均长期护理的费用在华盛顿州是多少钱呢？Yeah, 我去年呢，我有一个客户其实是去了 nursing home 了，去护理院了，去年12月份的时候，年纪也是长一些，就是说将近80岁吧。Yeah, 但是一天的费用啊是600块，咱们下图地区一天是600块，就是说一个月就要20000块钱。Yeah,好，而且这是税后的钱呢。一旦长期护理出现，你说这个钱怎么来负担呢？所以呢，我们现在都在讲财富策划了、养老了、计划了，要有钱花了等等。养老一个是要有钱花，另一个一定是一旦长期护理出现了，不要把养老金花掉。所以在退休规划里有一对非常重要的理财产品，一个就是年金计划，只要活着就有钱。现在年金市场也比较火热哈，具体大家要多了解一下年金是怎么回事呀。第二个呢，就是说一旦长期护理出现了，不要把自己辛辛苦苦的钱给花掉。我刚才讲的一个月20000块钱的这个费用啊，这是 nursing home 的费用，但是平均你居家别人上去服务哈，就是 assisted living 这样都要10000块钱的，好一点的情况都要10000块钱。所以你就想想，我们的 401k 辛辛苦苦的存下来了，很多人就是说，哎，我这有 401k 我可以支付吗？呀，你10000块钱一个月的费用，你需要税前的13000呢，交完税才有10000块钱。所以大家就是一定就是说要把这个风险都转移出去。这六月份呢，大家一定要关注到，哎，就是说长期护理有没有准备好啊，有没有这样的保险，有没有和有多少，这都是说大家自己就是对，就是说要问自己的问题啊。好的，把风险转移出去，有一个好的退休。
好的，谢谢 Laura。那么您刚刚提出来的当然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长期护理。那么您也提到一个重点，就是说我们退休以后常常有很多的钱还是税前的钱，那么在退休之前是不是能够有尽量好的方法把税后的钱增加到最高限度呢？
Yeah, 为什么税前的钱比较多呢？因为大部分大家退休就是说从工不上班了，对不对？很多人的退休金是由 pre-tax dollar 税前的钱组在一起的，像 401k 了、403b 了这些 IRA 这些账号。所以您59岁半以后开始从里面拿钱，拿的这部分钱呢，你就要交收入税了。对不对呀？ Yeah, 好，我昨天其实有一个客人，他是这样的，他很多的税前的钱呢，最好就是说，就像 Cindy 说，哎，我要做信托了，自己个人的退休账号是不能放在信托里的，因为你自己正常来讲哈，自己要用的呀， yeah, 所以你先把就是说退休金就是 IRA 税前的钱先用啊，最后传承给孩子可能是税后的钱了，或者是 Roth IRA 啦这样的钱，他是不用交税的。呀、yeah, ，好，但是要注意到，就是说谁拥有比较是个人拥有了还是信托拥有？但是 401k 是现在大部分人哈主要依靠的退休金，呀、yeah, ，而大部分的退休金都是在税前的账号里。现在我们也帮一些中小型企业呢做 401k 现在员工放钱这一部分也可以做成税后的了，就 Roth， 呀、yeah, ，以前大部分都是税前的，呀、yeah.。
好的，谢谢 Laura。 我唯一知道的税后的钱就是 Roth IRA 里面的钱，那么如果说其他的，那么是不是把钱放到 信托里头就能够避免这个税前的钱交收入税这一个部分，那么可能还要请教一下 Cindy。
对，多数的这个税前的这些要转税后挺难的，有一个比较好的方式是捐一部分钱进这个慈善基金或者说是慈善信托。哈，我最近刚刚为一个客人查过这个事情，你的税前的这个 Roth 不是 Roth 非 Roth 的这个税前的这个 IRA 是可以每年捐赠$100,000 $100,000 到你的这个慈善基金也好，然后个人的这个慈善信托也好，这个是一个相当于是免税的将一部分的税前的这个积累的财富转移出来而不用交税的一个途径吧，是一个这个相当于是国税局允许的这样一个渠道。除此之外其实蛮难的，据我所知基本上就是除非你也是要交税，就是说这 convert 从这个税前的 IRA 转到这个 Roth IRA 里边，慢慢的一年一年一年的这样转，那很多年之后的话可能基本上都能进这个 Roth。 好， Roth 的话就是比较好了，就是说你拿出来是不需要付税的，所以这个也是一个渠道。不然的话就是说你拿钱出来或者 convert都会有这个一定的税的这个 tax 的这个 hit， 对吧？那就是说必须要 time， 就是说你不能一下子拿太多钱出来，或者说你拿钱出来的那一年可能是要 match 你，如果正好是有一定的比如说是投资有损失啦，对吧，正好有一定的这个今年没有那么多收入啊，或者就是说是有一定的 deduction 你可以 take， 那这样可以相互相当于是就是说前后相加的话不会这么厉害哈，所以这个是一个 timing， 然后是要比较好的去规划的这样一件事情。
好的好的，谢谢 Cindy。 听起来就是如果在收入少的时候那就可以多拿出来一点，这样子不必付那么高的收入税，如果是收入高的那个年份呢，那就少拿一点，那么这就是所谓的 timing， 那么其他的还有各种的途径，所以非常的谢谢 Cindy 的回答。那么看起来呢还是有机会可以把一些税前的钱转成税后的钱，那么在支付长期护理的这个费用的时候呢可能会负担比较轻一点。好的，那么我们先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然后再接着谈，谢谢。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位于 Redmond 和 Bellevue 的小百灵幼儿园为1岁半到6岁的小朋友提供中英双语教学，由爱心优质教师执教，并配有营养美味配餐、每周主题课程、艺术兴趣教育等。电话4257613726，4257613726。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个月第三个星期五晚上7点到8点的长青理财专题节目。那么今年呢，已经是我们第二年播出这个节目了，今天是第18期了，所以呢，非常的感谢您支持，欢迎您继续收听。那刚才我们在节目的第一段是谈到了这个月是阿兹海默月，关注月，所以呢，就要关注一些跟阿兹海默有关系的事情，其中重要的就是长期护理。那么长期护理呢，刚才 Laura 也讲到，长期护理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够尽量减少我们自己的负担，对吧？谢谢，请 Laura 继续跟我们说明一下。
也减少自己的负担的话呢，就是说在自己的理财配置上要买这个合适的长期护理保险。但是大家也知道，只要跟保险沾边的都是按照年龄和健康来做的，对不对？所以年纪大的话呢，可能成本就比较高。健康不好的有可能买不上。所以在这里呢，我想跟大家分享几种就是买法，因为它对于身体的要求哈，可能是严格的度不一样。好，如果是健康良好的人啊，可以用人寿保险加上一个 rider 来做啊。为什么呢？ 30% 的机会我们可能没用上这个长期护理，人就先走了，对不对？所以特别是有继承人的人，我有子女，或者是我有就是说夫妻啊，就是 spouse， 我可以就是说一旦长期护理没有用完，或者是没有用上，我这作为人寿保险的理赔给对方了哈。好，但是这个前提条件就是健康良好的，一般用保险再加上一个 rider， 长期护理 rider 呢，它是要做体检的啊，正常来讲。好，那么如果是身体可能不是那么好哈，大家可以考虑到就是用这个 asset based 的和 stand alone policy。Asset based 的呢，它基本上它就是说60岁以上的人呢，它是就是给你做个电话访问呀。好，通过电话上呢，它一般会就是说考一下你的记忆力了。这样，我其实有一个客人，这是几年前的客人了哈，他年纪也挺大的了呀，但是在电话访问的时候呢，他就记不住自己的社会安全号码，也记不住自己的生日，所以呢就没有买上长期护理保险。结果他现在情况就是说，其实是把房子卖掉了，他住进了护理院了这个成本是蛮高，一个月要10000多块钱的好，这 asset base 的。还有就是 stand alone policy， stand alone policy 的话呢，这也是比较传统的这种保险在这里面的话呢，就是说主要就是说是就是它类似于像 asset base， 因为 asset base 的这一种呢，就是对身体要求不严，但是如果是说你没有用上你这个长期护理的话呢，它至少本金都会给你的。stand alone 是一个 traditional 的 way， 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主要这就是三种，还有一种呢，就是用年金做的长期护理，它不是正常的年金哈。我们现在市场讲上，这个奖金制啦等等，这都是收入型年金，讲的是你正常情况下你把它当成养老金来做的，对不对？我现在讲的是专门为长期护理服务的这种年金。打个比方来讲，我们今天就亚秋老师说，我想把一部分的资产挪到边上啊，为的就是说一旦长期护理出现了，我要让它支付我3倍或2倍我这个钱你放10万块钱，如果健康没有大碍的话呢，它是给你30万的 benefit 好，但是这个是你正常领退休金是领不出来的，这一记住，跟正常的收入型年金不一样。这什么时候理赔呢？长期护理出现了你才能拿这个钱，但是这30万全部都是不用交税的。所以对于年纪稍长的人呢，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策略。为什么呢？有一些老年人呢就说，我就放这些钱我自己来做投资呗，对不对？我自己做一些年金计划。你就想想，你10万块钱需要多长时间变成30万呢？至少需要多长时间来变成20万呢？对不对？但是你自己存钱涨到20万，你是不是有个税的问题？如果在股票基金里面可能是一个资本利得税，如果是在年金里的话，那就属于收入税了。所以就不如来考虑真正的用长期护理做的 qualified 的，就是年金的长期护理，因为它的30万的理赔一分钱的税都不用交的。对，所以呢这也是要量体裁衣了，看自己的年龄啦、预算啦、身体状况，可以做一些就是说合适的配置。好，当然呢长期护理呢政府也是给我们税负的，所以下面我就是想请就是 Susan 哈，你可以 跟大家来分享一些长期护理的税务对待。
在 Susan 开始跟我们补充之前，是不是可以请教一下 Laura， 您刚刚说这个身体的状况，那么这个身体好与不好这个定义如何来区分？比方说是要有慢性疾病的算是不好呢，或者是这个有人说没有大病但是小病不断，这算是身体好还是不好呢？当然了，如果是
有阿兹海默的问题特别好，
对，有阿兹海默那就是不好了。
哎呀，有那个病症绝对是买不到的，因为它已经是理赔的情况了。是不是呀？还有的人说我很年轻我需要吗？正是因为你年轻所以成本才低的呀。就是回到这个就是 questionnaire， 就像我们的 standalone policy 或者是年金做成的长期护理，这叫 qualified 的年金，对不对？长期护理专门用的年金也它会有一个问卷的哈。但我只是给大家介绍就是说例子呀，不是每一个保险公司都一样，但是我可以做一个例子呀。那么它其实它上面的问卷呢是你有没有被保险公司拒保过，这个是一个问题呀。好，那么下面的问题就是说，哎，有没有心脏病啦、脑血栓啦、stroke 啦，就是跟健康比较严重的这样的，他会问卷。如果是问卷，你只要就是全部都没有哈，其实他就批的是非常快的，你全部都就是没有这样的情况，他正常来讲他批的非常快。但是如果是说，哎，我五年前我心脏做了手术，你打了一个叉在这里面，他就要再审批了。审批他不一定拒保你，但是他可能本来是三倍给你的啊，他就给你两倍，你十万他就变成二十万，对不对？也是比较好的，因为他完全不用交税的，一旦长期护理出现。
好的，非常谢谢 Laura 的补充，听起来只要不是登记有案有前科的就比较好一点了。好的好的，谢谢您。下面请 Susan 跟我们讲这个税务对待的这方面，抱歉刚才打了岔。
好的好的，没问题。税务对待哈，每个人都特别关心，哎，我能不能抵税啊，如果是抵税我就买哈。当然抵税是非常重要的，但是你要知道它能够起到这个什么功能哈，这个工具能为你做什么事情。还有就是像刚才 Laura 强调的，早点买早点买，你不管什么时候买你都会觉得贵，对不对？但是到后头你可能就是又贵又买不上了哈。因为本人是有亲身体验的哈，就是给家人买最后买不到啊。所以我先说一下那个税务对待，就是说国税局呢也是鼓励大家这个来买哈。那你的这个长期护理的保费呢，有一部分是可以在个税里面进行抵扣的，我这说的是一般人哈。就是你根据你的年龄，它有一个国税局的有一个这个标准吧。比如说你是50岁啊，你可能就是个900块一个人，然后如果说两个人的话你就可以双份儿。那么如果你要是有比如说你有生意或者是自雇，你是可以把它当做相当于是这个医疗保险一类的保险费用来抵扣的。当然我这里面说的不是全部的长期护理的保费哈，我只是说根据你的年龄和国税局允许你抵扣的这个标准来抵扣。那么如果你是一个 C corporation， 那你有就可能福利会更好，全部可以抵扣所以你要根据你自己的这个购买的情况，你自己的具体情况来规划。那么为什么买长期护理保险哈？这个前期你的保费是有抵扣的，那么在一旦长期护理出现了，那你这个 benefit 啊，那它也是免税的啊，这个就很厉害了，相当于你用了一个杠杆，对不对？比如说你用十万块买了到你80岁可能是100万的这样的一个福利吧 benefit。那你等于是90万块钱没交税啊，对不对？你保险公司给你付的这个福利的话完全不用交税的，我觉得这个就是太厉害了啊。你想你要是想拿出来90万从你的退休金，你起码要交几十万的税，是吧？所以这一块是一个大的这个杠杆不用交税啊。所以就是说为了规避自己这个 很有可能发生的，就是大概率发生的这种情况，去做一个用一个杠杆来购买这样的一个福利，我觉得这个是肯定是每个人必须要配置的。这就是为什么华州现在要求你要必买呀，必买，必买了你还不一定说能够享用到哈，你不在华州居住了，你还不能享受华州的这个了。那其他州也在跟进啊，为什么？大家都需要这个，而且现在都靠政府，你肯定是不行的。所以你要想有自己的或者是尊严或者活得比较潇洒的话呢，那这是肯定是要配置的。我是觉得从税务上也有好处，而且尤其是你真正发生的时候，这个好处就非常明显了。对，这就是他的税务对待。
好的好的，谢谢 Susan。 那么这个也就等于是解答了我刚刚一开始的问题，就是税前的钱还是税后的钱。那么用这个方式来做的话，就明显的把税前的钱变成了税后的钱，不用付税，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福利，那么各位朋友应该多多的注意。那么既然 Susan 老师已经开始谈了，那么当然了，在国税申报方面有什么最新的动态也想请教您了。
最新的动态，今年是大选年哈，没有太多的新法规出台，但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件，就是说今年要求国税局吧，应该说是金融犯罪科要求这个每一个公司都要申报这个 beneficial ownership 的 information report。这个很多人可能第一次听觉得很怪异，就是之前呢大家有就是报了很多不是自己的海外账户什么的，那么现在呢这个国税局要求每个公司企业都要申报谁是最终的受益人，就是你这公司，尤其是如果你是公司是海外的 owner 哈，这个就尤其重要了吧。而且他的如果你不按时间申报哈，他会有很大的罚金的。如果你是在2024年1月1号之前成立的公司呢，那你要在2024年的12月31号之前要申报这个报告哈，要给FinCEN， 我们就是 Financial Crimes Division 去申报。那如果是你2024年新成立的公司，你要在成立之日起90天内要报，它是有很大的罚金的，晚一天是罚500块钱，所以这个很快的哈，就会几万块钱的上去啊。它我觉得主要是美国为了国家安全来要求，当然也有一些不同的声音说，哦，这个对于企业造成太多的负担，如何的，现在还在争议当中。但是在争议还没有最后被取消之前，我们还是要根据这个规则来做的，这是今年的一个新的事情吧。很多人应该知道的，尤其是企业业主哈。另外呢，我想就是说强调的就是现在越来越多的这个网络犯罪也好，或者是身份盗窃尤其在税务方面。那当然国税局呢也有开通了很多就是网络工具哈，比如说那个document upload tool 啊，还有这个 direct file 啊，这些就是空间嘛，你可以去上传这些东西。那我建议呢，大家一定要找到国税局的官网，不要轻易点击你什么邮件当中的一些发的链接，是吧？然后呢，还有就是有一些可能给纳税人发放的这个通知呢，它也有一个这个二维码，现在国税局也与时俱进了，你可以扫描二维码或者是 upload 这个 code 呢，你可以去给他回复，这样的话呢非常快捷啊，也非常安全。然后尤其是交这些比如说预缴税啊之类的那我当然是推荐大家就是在国税局的官网上去操作，又快，而且还有确认函，而且还非常安全。因为现在 邮寄什么支票了，什么什么，这些都是非常不安全的事情，所以这是我希望提醒大家的哈，就是可以现在使用一些国税局的一些工具吧，网络工具可以为大家服务。
好，那谢谢苏森的提醒。那么很多的国税局的网络工具，我们都是要到国税局的官网上去用，不要随便点开别人发过来的一些链接，那个很可能是有一个字母不对了，一个符号不对了，其实就是一个骗人的网站，并不是真正的国税局官网。那么刚才您也提到了，就是预缴税也可以这么缴。那么预缴税有些人是需要做的，那么请问您什么时候需要缴纳预缴税？一年要四次，而且怎么样来估算大概每一次要缴多少才合理？
非常好的问题哈。预缴税呢，有很多人不明白，说我每年都按期按时间交税啊，我还干嘛还要预缴呢？因为国税局想要就是说在年当中就收到你的钱，对吧？你像打工的人，每一次发工资就给国税局，公司就给国税局送钱去了。可是你要是自雇啊，或者是说你今年股票挣了挺多的，或者是你卖了投资房有很多的收益，那国税局没沾上这个便宜他也不乐意啊，对吧？他想着你拿到了这几十万，你不早点给我交钱，他是不乐意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他有相当多的规定。那么就是一年作为个人来说，它有4月15、6月15、9月15和12月31号这几个时段去交。当然有的人说，哎，我没那么多时间，或者我也不知道怎么去做这个哈。如果你是自雇的人，你一定要学会怎么去估算啊。那个一般来说就是至少你的净收入的25%你都要先交上去。你想想你的自雇税就有15%几了，然后加上你最低最低的税率你也得10%吧，这就25%了，对不对？25到35%这都是非常常见的，这是一个估算大数。那么如果说你要有比如说忽然卖了你的很多股票，你可能有几十万的这个收益，或者是你卖了投资房，那就是要可能找专业人士帮你来估算了啊，就是不要等到年终想着我先把这个钱先暖着，然后国税局是不高兴的啊。那么还有很多时候呢，我们会帮客人说，哎，你去找你的雇主去多 withhold 的一些，因为他年年他都要欠税，然后呢到年终，哦，不好意思，我又欠3万块，怎么办呀？看他感觉像割肉，但是你如果说把它分成，对吧，12个月，然后24次去分时间交的话，就不会那么痛苦。所以呢，
是的，对，谢谢苏森这个建议，这分期付款总是比一次，这个就不是长痛不如短痛，好像是短痛不如长痛似
的。对，因为你就没有 count on it。因为如果你已经把钱去作为投资了，去做别的了，那你可能又有别的变故了，那你就这部分钱你没有留出来，就是会有问题的啊。
那么我们先休息一下，进段广告，然后再接着请教。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作为父母或监护人，您希望为青少年提供最好的照顾。当谈到酒精和大麻时，与青少年讲清楚风险，并设定明确的界限和后果，可以产生很大的不同。事实上，95%的华盛顿青少年在家人劝他们不要喝酒或吸食大麻后，都没有那样做。所以，现在就开始和他们谈，并记住要保持对话。了解更多提示和资源，请访问 starttalkingnow.org。本广告由华盛顿州卫生保健局资助。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播出的是长青理财专题节目。 我们这个节目是每个月的第三个星期五晚上7点到8点为您播出，今天是第18期，非常谢谢您的收听。那么在节目播出之后呢，我们的音频会上传到西雅图中文电台的网站，节目视频也会上传到 YouTube 西雅图中文电台的频道，方便有兴趣有需要的朋友呢随时回听回看。那刚才我们在节目的前两段呢已经讲到了长期护理的税还有长期护理的保险，那也讲到了税务方面的，比方说今年有一个新的 BOI 的规定，那么这个是跟 business owner 就是跟小企业企业有关的，跟个人关系比较少一点。但是另外苏珊老师也提到了这个预缴税，那么预缴税呢可能就跟很多人都有关系了，比方说我个人也是偶尔有几年是需要预缴的，那么在退休之后更是常常需要预缴，因为有的时候不知道你今年会有什么样的收入，你忽然间收入多了，那么国税局没有拿到你的税，他当然是不高兴了，因为所谓的收入税就是你一有收入就应该缴税，就像是我们每一个有这个 paycheck 的人每一次都会要缴一个预缴的这个 withholding 的这个税。那么所谓预缴其实我觉得不是预缴，就是当时就缴了，但是因为没有到真正报税缴税的时候呢，所以给人的感觉是预缴，但是真的想你有了收入就应该给国税局交税的话，那么其实是随时都应该缴税的。所以我觉得想通了这一点就不会觉得哎呀我怎么这么运气不好要提早缴钱，其实我觉得好像不是这么回事。苏珊您觉得呢？
是的，其实就是一个这个 mindset 啊，你要，这是我们经常跟客人说的，之所以什么叫 tax planning， 就是你知道规则，然后呢，就是说做好这些，或者是要预算预判啊，然后呢，还有就是更大的范围，就是像 Cindy 经常做的这些遗产啊，还有信托的规划，那就是规避更多的税。只有你在了解了，然后你做了，采取行动了，你才能受益啊！我们有很多客人，我们也听到啊，都我知道呀，我这要做呀，但是还没做呀，听了几年了，这儿也听了，那儿也听了，一直都不行动。我说不管你做什么，你先做一点啊，先采取行动是最重要的。
是，心动不如行动，就是好像是广告用词，不过实在是也很正确的。那么刚刚我看到 Laura 有一个很可爱的表情，请问 Laura 您是不是要补充一下关于这个预缴税的问题呢？
OK， 预缴税哈，大家喜欢往口袋里装钱，不喜欢掏钱哈呀。但是如果是说您自营业主的话，我们还是有一些办法哈，让您少交一点税。毕竟你现在是主动收入比较多，但是大家退休的话呢，可能就是说没有主动收入，那时候税率少嘛。我们可以把税前的钱放多一些。对于自营业主的话呢，大家可以用 SEP IRA 或 Individual 401k 来做啊。好，那么Individual 401k 和 SEP IRA 它的好处就是说可以帮你延税，对不对？但是缺点呢，它可能是只能是放个5万、7万这个样子哈，最多基本上就是说最多能有7万块钱左右吧这个样子。但如果是说您的收入比较高，你说的哎呦我这一年我的交税的可能都是10万以上了哈，我们还有一种策略叫做 DB Plan， Defined Benefit Plan， 这个可以解决很大的很大的问题的呀。我们可以策划啊，再把您的税前的钱可以放10万、20万甚至更多啊。这个呢就是如果是大家有这么个好的 problem， 因为有的是 good problem， right， 好的，那可以就是说就是欢迎大家来咨询。我们还是要量体裁衣，就是根据您有多少员工啦，就是是不是自营业主啦，这样的我们来做一些合理的策划。我们可以把 DB plan 和 401k safe harbor 都结合在一起做。
好的，谢谢罗尔的补充啊，非常的有用。那么今天节目到现在好像还一直没有机会听到 Cindy 给我们分享一些她的新的经验。那么 Cindy 呢是信托和遗产规划律师，那么刚才我们也都提到了信托，那么我会想到的一个问题就是信托里头总是有一个 设立信托的人，还有一个得到信托的这个福利的人，还有一个信托的管理人。那么一旦你这个信托所托非人该怎么办？是不是会有这样的情况？还有是怎么样的解决方式呢？请教 Cindy。
好，谢谢雅秋老师。这个问题非常的好。那个我最近正好遇到这样一个这个实例哈，我在为这位客人解决一个这样一个问题，就是一个所托非人的问题。很多就是我也跟最近跟一些客人，华人客人哈，探讨过这个问题，就是在我帮他们设信托的时候说，你设信托的话，就是相当于是一个三角关系嘛，信托的设立人是一方，然后信托的受益人是第二方，然后信托的管理人是第三方，实际上有三个不同的主体在这个信托的这个关系当中。如果是一个不可撤销信托，那设立人设立完之后，其实跟信托就不太有太多的关系了，就只剩下这个受益人和管理人这两方之间的一个关系哈。那如果说很多客人，我在跟一些华人客人探讨的时候，他们会说，哎，我不信任我的孩子，我觉得他们一定会乱花，所以我一定要要求他们要找一个 independent， 就是说独立的第三方的信托管理人。甚至有些客人会说，我一定要让他们跟一个信托公司合作，不能够是个人，因为如果说是个人的话，他们会找他们的朋友等等的哈。我听到这样的说法，就是你从他们的角度来上说呢，可以理解哈这个想法，但是我也想就是说，凡事一定有两面，走极端一定会就是说是会被反水哈，就是一个方向走得太远，一定会有另外一个方向逆反过来会推。这个例子哈，就是我的一个客人，我现在在帮他解决的这样一个问题，是他的这个相当于是祖辈祖父一代给他设立这样一个信托，给好几个孩子孙子辈。然后他托的呢是一个他比较当时觉得比较信任的一个律师事务所，就是合作的很好的吧，可能是当时他的律师，然后让这个律师事务所相当于是一个王朝继承的方式，就是说如果说我这个律师退休的话，他的同样的律所的他的继任人就是继任做这个信托管理人。然后没有给他的这个孙子辈的这个受益人哈，真正的受益人任何的权利，他们完全的全权要听，相当于是听命于这个律所，跟随便哪个律当时的这个律所的合伙人是谁来控制这个整个的信托的，包括投资，包括分配，包括所有的决定，就相当于一个小王朝这样子的哈。但是实际操作当时想上去他可能有他的道理哈，但是很多很多年之后呢，这个祖父这辈已经没有了，然后他当时信任和合作的这个律师呢也退休了，然后这个继承下来的这个律师呢，就是真的是一个所托非人哈，就是完全没有把这个客人，就是我的这个客人信托的这个主体嘛，信托的受益人当回事儿，就他就意思就是说是，哎，我是信托管理人，你能拿我怎么样？我说不，你能拿我怎么样？就是说信托上我就是这么写的，我有这个权利。然后完全没有把这个受益人的这个利益放在眼里哈，放在心里，就是说很明显的，就他的这个 loyalty， 他的这个忠诚是在自己的口袋和自己的这个律所的经营，而不是在这个受益人他到底对他有没有好处的，是不是他需要这个钱等等的哈，完全的违背了这个信托的这个设立的初衷。所以我就想用这个一个非常极端的反面的例子哈，我真实现在看到，而且我需要帮助解决的这样一个问题实例，来就是说敲一下警钟，就是说信托这个东西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东西，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工具，但是要用得好它才是一个好工具，用得不好反而还不如不用。所以就说为什么专业人士太重要了，在这里就是我们专业人士哈汇聚在一起去探讨这些问题哈，真的是刀刃上去需要的时候真的是需要专业的知识，不是说哎我随便找一个人写个信托就是了，一个同样叫信托的东西不一定是一个信托，真正的信托或者说是一个可以好用的这样一个信托哈，就是它里面的这个道太多了，就是需要一个相当于是一个，我觉得是中国哲学上的一个有点像阴阳平衡的这样一个道的感觉，就是说你不绝对不能走极端，就是说它各方面的平衡一定要做到端平。我是说很多时候你当然是不能完全信任你的受益人对吧，万一说是就是出了一个不孝子等的哈，把信托都花掉，可能的，有可能的， 但是也可能你有非常好的子孙，但是有非常差的这个信托管理人，也是可以把信托挥霍掉，一夜之间就会把它挥霍掉。然后到最后你辛辛苦苦赚了这么多钱，辛辛苦苦又去找了律师设了这个信托，到最后你自己的受益人一分钱没拿到，倒是这些跟你家庭无关的人在那边受益呢，每个季度都在受益，你自己的受益人反而没在受益。所以两方面要制衡，就是说都要考虑到会不会出岔子，但是在两方面出现问题的时候，我的建议是你还是要信任你自己的受益人，因为毕竟他们是这个信托的主体，他们是你设信托的目的，对吧？你是为了为他们去的未来去着想，你当然得信任他们一点。所以说说到底是平衡，然后说信托里边的条款要写得非常的仔细，就是说仔细为本，不能就是说随便想当然，不能说现在的一个想法就写进去，一定要和就是专业人士去探讨，就是我的这个职责是我帮你把所有的情况全都就是说是探讨一遍，说在这个情况下你觉得这个还合适吗？万一未来出现那样的状况，你觉得这样还合适吗？所以是要问很多的为什么，问很多的就是说不同的假想情况哈，就做到最后出来的这个产品是一个非常均衡，非常就是说什么方方面面俱到的这样一个文件，才能够做到真的是在很多很多年之后，这是一个长青的文件，很多很多年之后还能够保持说是在执行就是当时设立人的这个意愿。所以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这个职业，我真的是很喜欢，但是也是让客人知道说这个不是一个很简单的东西。
好的，谢谢 Cindy。 那么听起来好像在不可撤销信托里头，这个设立信托这个人很快就已经没有自己的舞台了，所以是不是有些人因此比较不喜欢设立不可撤销信托呢？
对，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哈。我今天还有客人问我说，那这个不可撤销就不能撤了呀，就是我不能动了呀，怎么办呢？回答是怎么说，就是说这个设立人他在信托的，我们就说这个三角的这个三方的这样的关系当中，确实好，他有点退出舞台的感觉，但是他可以做垂帘听证，这个又是需要有很多道道需要和专业人士讨论和就是说合作的这个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哈。明面上在信托里边并没有写这个设立人有任何的权利哈，但是他的权利其实非常的大。因为特别是他还在世，他还活着的时候，当然是他也是一个，如果比如说你是去托付给一个 trustee 管理人哈，你虽然说是你的设立人已经跟信托虽然说没关系哈，但是他还是一个背后的，相当于是个 customer， 是一个客户，对吧？你还是有很多的权利去，比如说我们可以修订和改变这个信托。是有可能的，而且是要和专业人士合作的话是完全可以做到，随时可以做到，但是你不能说自己去乱改，这个也是我今天跟一个客人说的，就是说纠正一下他的这个认知哈，是不可撤销信托不是说不可撤，只是说你不能随便去撤，不能随便撤，撤了把自己钱装回自己的腰包，而是说你可以有条件有顺序和专业人士合作去修改是完全可以的。与时俱进嘛，就是说你当时的意愿如果表达得很清楚，但是你的实际情况发生变化，你完全是可以按照你当时的意愿和实际情况重新修改，把这个信托去执行得更好，这个是完全可以的。所以就是说要有意识的去保持这个信托的一个长青和一就是说合理性吧。
那么您刚刚也提到说，如果这个设立人在世的时候，当然是很容易执行这些，不管是要改变或是增加什么减少什么，可是如果像是王朝信托这样子，当初的设立人已经不在了，那么是不是还有人在继续扮演这个设立人的这个角色，还是可以以设立人的立场来做任何的更改呢？
呀，这个问题也特别的好，就是在设立人已经真的是退出舞台了，就是不在了，可能是下一代了哈，在作为这个成年人的这个受益人的时候，还是有这样一个角色，这个角色它的英文名叫做 Trust Protector， 叫信托保护人。所以我的信托当中，为了要有这种与时俱进的，就是说这个 flexibility 灵活性哈，就在长远的情况下，信托还能够很灵活的运作，或者说是适当的去改变等等的，需要有这个 Trust Protector 信托保护人的作用。 的位置，这个位置一般来说是空的，就是说他其实并不做日常的，就是 trustee 跟 trustee 的区别，信托执行人的这个区别哈。信托执行人呢，打个比方吧，有点像我们说就是公司的 CEO 是 trustee， 他是执行人，每天的管理哈，高管每天的这个管理运作。这个 trust protector 有点像这个 board， 有点像这个董事会哈，是一个监管的职责，平时并不做什么太多的事情，但是重要的时候他会出来做非常重要的事情。比如说这个信托要从一个州转到另外一个州，州法要改变了，或者说从美国甚至挪出美国，或者说做一些比较重大的信托的条款的诠释，或者说信托比如说两个受益人之间有争执的时候怎么做一个最终的裁决，对对，信托的就是当时设立人的意愿做一个最终的这个澄清和这个条款的解释，这些都是可以信托保护人来做这件事情。那我觉得比较适合来做这个事情的一般来说是律师哈，就说如果说我设立这个信托，就说我不会把我名字写上去，但是我会说这个 有可能的话可以有一个信托保护人来做这些事情，这些可以做的功能有以下这些。那这些东西因为都是非常 technical 非常专业的一些功能哈，我建议说有这个需要的话，客人或者说客人已经就是第一代已经不在的话，他们的孩子需要找一个可以是当时写信托的人，或者说再找其他律师也是可以的，让这样一个专业人士进来暂时担任这个角色，然后去做一些修改，按照就是当时的情况做完修改之后再退出所以这个是一个蛮好的一个功能吧，是有点像一个透门一样的，就是说可以帮助这个信托去做到与时俱进。
好的好的，非常谢谢 Cindy 再进一步的说明。那么今天我们的节目已经接近尾声了，在这个50多分钟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听到了 Laura 老师谈到长期护理的问题，也听到了 Susan 老师提到长期护理的税务对待，以及国税申报最新的动态，包括2024年的 BOI 新规，还有如何估算缴纳预缴税。最后呢，就是 Cindy 老师讲的这个信托所托非人怎么办，是非常有意思，也非常感谢三位老师给听众朋友观众朋友提供这么专业的说明和案例分享。那么接下来呢，要给各位介绍一下他们三位老师的联系方式，方便您跟他们个别的联系。第一位是 Laura Counsel，他的 title 是理财顾问，那么电话号码是 206-396-3161 206-396-3161。 第二位是 Susan E. 易雅红，他是美国华盛顿州职业的注册会计师以及国际企业价值评估师，他的电话号码是 206-465-3583 206-465-3583。 第三位是 Cindy 周新，他是信托和遗产规划律师，电话号码646-784-1805 646-784-1805。好的，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结束了，谢谢您，我们下一次再见。